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现在为您播放的内容是中共是天安门自焚骗局的总导演。2001年1月23日，中共在天安门导演了一出自焚假案，抹黑法轮功，控制媒体全面炒作，煽动对法轮功的仇恨。但是这份自焚录像却是破绽百出。首先，女主角被当场灭口。从中央电视台的视频中可以看到，刘春玲并不是被烧死的，而是被重物击中头部倒地而死。第二，烧不坏的塑料瓶。中央电视台的镜头中显示，男子王敬东浑身烧黑，两腿间装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在高温下却是翠绿如新。第三，切开了气管还能唱歌。小女孩刘思颖做了气管切开手术后四天，带着插管，声音清脆地接受采访，并且还能当场唱歌。我们都知道，烧伤病人最怕感染，应该是无菌隔离。可是记者却不穿隔离衣，不戴口罩帽子，近距离地采访病床上的小女孩刘思颖。第四，谁是真正的拍摄者呢？真正的自焚本应是一个突发事件，但是在中央电视台的自焚录像节目中，却有大量远景、近景和特写镜头，还可以看到一个背着摄影包的男子，在广场上的军警人员中自由行走进行拍摄。以上种种可以看出，中共是这场自焚骗局的总导演。2001年8月14日，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在联合国会议上发表声明说，我们得到一份自焚事件的录像分析表明，整个事件是由政府一手导演的。中共代表面对证据哑口无言，没有辩词。该声明已被联合国备案。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以上为您播报的是中共是天安门自焚骗局的总导演。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为丈夫讨公道，唐山教师周秀珍被迫害致死经过；20次被关入精神病院，上海卢秀丽含冤离世；山东医生王建敏被非法判刑9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4月19号是唐山市第11中学高级优秀教师周秀珍被中共公检法迫害致死1周年的日子。她的丈夫法轮功学员卞立朝于2012年被冤判12年。美国国务院发布2020年度国别人权报告，关注卞立朝依然被非法关押。近几年的美国人权报告中都有提及卞立朝一家被中共迫害的案例。周秀珍和丈夫卞立朝均毕业于河北体院，一起被分配到唐山工作。 便利潮天生心脏机能亢进，伴随高血压，医院诊治无效，建议回家休养。便利潮于1996年走入法轮功修炼后，所有不适症状逐渐消失。周秀珍亲眼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即便在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周秀珍也一直支持丈夫修炼。2000年，便利潮为破除中共谎言，让百姓了解真相，在墙上写下“法轮大法好”几个字，遭居委会人员恶意举报，被绑架到派出所。周秀珍闻讯赶回家，促使单位出面把便利潮保了回来。2012年2月，便利潮再度被唐山市警察绑架，家中的十几万元现金被路南刑警大队警察抢走。周秀珍也被非法拘留十天，公安局却不肯出具拘留证明。在丈夫被非法关押于看守所期间，周秀珍多次去路南刑警大队索要被抢劫的家中物品和十几万元钱，对方却拒不承认。周秀珍为营救丈夫讨回公道，开始走法律途径，每隔一段时间，她便给公检法司等有关单位寄一封控告信和公开信，将路南刑警大队的贪污情况广而告之，还写文章曝光到腾讯、新浪、网易的微博、微信等各媒体平台。2012年7月，便利潮被冤判12年，法院没有给家属判决书。周秀珍只身前往唐山市路南区检察院、路南区法院讨要说法，无果。此后，周秀珍与女儿开始了争取会见监狱中的便利潮的努力。然而，监狱方面百般刁难，不让会见。当周秀珍母女第一次见到便利潮时，便利潮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每一次的见面都可能成为诀别。”周秀珍发到网上为丈夫申冤遭遇的亲身经历，成为中共警察给他定罪的所谓事实依据。2015年8月，唐山市公检法以触犯刑法第300条的罪名，将并未修炼法轮功的周秀珍枉判四年，劫持到河北省女子监狱。2016年11月，周秀珍被迫害的大量吐血、便血，诊断为肝硬化失带长期。监狱警察每天指派服刑人员从早到晚逼迫虚弱不堪、连说话都没力气的周秀珍抄写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的所谓四书，否则不让他睡觉。2017年4月，周秀珍再一次大量吐血、便血，大小便失禁，血压40、心跳40。监狱为推卸责任，三次向唐山市司法局申请周秀珍保外就医，被唐山市司法局拒绝，拖延救治半年时间。2017年6月，周秀珍躺在120救护车上，被监狱押送至廊坊长征医院。随后，周秀珍由家人转送到北京302医院救治。由于周秀珍身体各项指标太低，达不到手术标准，她只能出院，靠吃药输液维持生命。周秀珍在保外就医期间，生命已垂危，仍然遭到当局司法人员的不断骚扰。在一次次的被骚扰迫害中，2020年4月，周秀珍含冤离世，终年56岁。据民慧网报道，上海市普陀区法轮功学员卢秀丽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22年期间，约20次被非法关押到精神病院迫害。2018年年末，卢秀丽被非法关押在松江蓝色港湾福利院迫害，原本正常的她被迫害导致记忆丧失、精神混乱，于2021年中国新年之际含冤离世，终年72岁。卢秀丽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练功前她患有乳腺癌，曾做过乳房切除手术，脸色灰暗，体乏无力。修炼法轮功后，卢秀丽变得身轻体健，脸色红润。当时每年上门回访卢秀丽的主治医生都称奇，并且表示与卢秀丽同期做手术的癌症病人相继离世，唯独卢秀丽还如此奇迹般的活着，无需继续寻医、服药、打针等治疗，完全恢复了健康，身心愉悦。卢秀丽修炼法轮功重获新生，他逢人便讲自己绝处逢生的经历，把法轮大法的美好告诉民众。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 在长达16年中，卢秀丽被中共普陀区政法委持续迫害，先后10次被绑架、非法拘留、非法劳教。卢秀丽被强行关入精神病院约20次左右，被强迫服用注射各类药物，时间长则一年多，短则四五个月。而卢秀丽每次出来，都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又被普陀区610以各种名义继续关入精神病院迫害。卢秀丽曾讲述过一件神奇的事，在她被关在精神病院期间，有个病人已经昏迷不醒，卢秀丽告诉患者家属，对着患者耳朵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家属照做后，患者没多久就醒过来了，患者自己也学会了念九字真言，后来神奇康复，并结婚生子了，他们全家都非常感激法轮大法师父。因为卢秀丽给精神病院患者的家属讲法轮功真相，几个医生强制给卢秀丽注入不明药物，导致她整个脸部肿胀，双眼无法睁开，看不到东西。有知情的来探望患者的家属非常同情卢秀丽，偷偷把手机借给她，让她把自己在医院的遭遇打电话告诉家人。2018年年末，卢秀丽从上海普陀区精神病防治院出来，本以为可以恢复正常生活，却又被送入另一个离家遥远的郊区，松江区的蓝色港湾福利院。2019年春，卢秀丽从松江蓝色港湾福利院出来时，已被迫害的生活不能自理，神志也不清了。她对发生的事全然忘记，嘴里有时喃喃自语。而据松江蓝色港湾福利院的护工表述，卢秀丽刚送来的时候挺好的，能与他们正常沟通，后来越来越不正常了。在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由于卢秀丽已丧失记忆，也就无法追查原因。2020年11月，卢秀丽的丈夫徐忠忠病危送入医院，不久后离世。在此期间，卢秀丽再次被关入松江蓝色港湾福利院。仅两三个月后，2021年新年之际，传出卢秀丽离世的消息。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烟台莱阳市法轮功学员王建民女士2021年3月26号被非法判刑9年，勒索罚款2万元。现年65岁的王建民是莱阳市柏林庄卫生院退休医生。2020年9月4号，王建民在往邮箱投递信件时被莱阳市警察跟踪绑架。傍晚，王建民被非法抄家，警察抢走了家中的法轮功真相资料、电脑、打印机、现金等大量私人财物。警察抢完东西后，把王建敏家中的电闸拉下，门都不关，扬长而去。王建敏的亲戚去他家时，才发现家中被抢劫，人被绑架。2020年9月5号，王建敏被非法关押到烟台市看守所刑事拘留。近日得知，王建敏被烟台市中级法院冤判9年，勒索罚款2万元。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4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加拿大温哥华法轮功学员集体练功，纪念425和平上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4月18号，加拿大温哥华法轮功学员在温哥华艺术馆广场上举办集体练功活动，纪念法轮功学员425万人和平上访22周年。1999年4月25号，万名法轮功学员去北京信访办上访，要求中共政府给予法轮功一个合法自由的练功环境。 法轮功学员们向世人展示了以真善忍为原则的修炼者的精神风貌。这也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理性和平上访，举世瞩目。法轮功学员田女士说，425事件是因为天津法轮功学员被无理拘押，所以他们去北京向政府和平反映情况，告诉政府法轮功学员按照真善忍的原则修炼，是一群努力做好人的人，他们没有违反中国的任何法律，对中国社会也没有任何危害，相反对社会大有益处，很多原本患有绝症的人因为修炼法轮功不药而愈，他们都发自内心的想要向政府说明这个实际情况。当年万名法轮功学员和平上访，他们没有标语，没有口号，只是和平理性的向政府反映情况。田女士说，回过头来看，人们看到了法轮功学员的道德典范。当天的温哥华天气晴朗，气候宜人，法轮功学员集体练功的祥和场面吸引着人们的注意，过往车辆也频频鸣笛致意。居住在温哥华岛的辛迪告诉学员，他想了解法轮大法已经很久了，但是因为种种原因而搁置，直到几个星期前他在网上找到一位法轮大法修炼者，现在他已经开始阅读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当得知温哥华要举办纪念425的活动，他特地赶来参加。辛迪还表示，读《转法轮》这本书让他感觉很亲切。他说，因为我知道这就是我要走的路，它对我来说意义非凡。我认为书中讲得非常的对，是千真万确的。我正在努力做到更宽容，还要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准。我告诉自己要坚持这样做下去。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7602万。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中共奴工史的变迁，1999至今。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29日。中共以不人道的方式在新疆对维吾尔人强迫劳动做奴工，强迫这些奴工生产新疆棉，遭到 H&M、耐克、阿迪达斯、巴宝莉等诸多国际品牌的抵制。近日，中共发起报复性的抵制洋货运动。长久以来，中共为了掩盖一直以来广泛采用奴工劳动、剥夺中国公民基本人权的罪恶行径，一次又一次拿起抵制洋货这块挡箭牌。然而，这挡箭牌的背后隐藏着多少罪恶呢？中共的监狱系统是路人皆知的出口创汇单位，基本没有成本，免税免人工费，有些产品的原材料都是免费的。中共司法监狱和劳教系统生产奴工产品最为疯狂时期是从1999年至今，也就是中共迫害法轮功期间。2013年劳教制度解体前，全国约有300多家劳教所，其中 95% 以上关押的都是法轮功学员，全国七八百间监狱中也关押着十多万的法轮功修炼者。中共强迫在押的法轮功学员不分年龄的无偿出工劳动，生产的奴工产品涉及面广泛，市面上很多涉及手工的生活用品，如牙签、筷子、医用棉签、注射袋、食品袋、果汁机、手机盒、足球、邮票册、糖果、月饼、汽车坐垫、羽绒服、十字绣、各种皮包、首饰配饰、民族工艺品等等，背后都有奴工的影子。据明慧网报道，奴工劳动者从16岁到70岁不等，每天要工作12至19个小时，如果完不成监狱的任务，还要加班加点，从早上7点出工到晚上9点。中午只有十几分钟吃饭的时间，不给工资，不完成任务就罚站、打骂，不让买日用品。人们形容起得比鸡早，吃得比猪差。 如果拒绝出奴宫，就会被中共施以酷刑。北京顺义区法轮功学员朱敬忠2008年被押往内蒙古图木吉劳教所，朱敬忠抵制迫害，不劳动，不妥协，遭受多种酷刑折磨，被警察用胶皮棒暴打、脚踢、撕扯头发，又上背靠，嘴巴被贴上胶带，拖到太阳下暴晒，被折磨得惨不忍睹。原本健康有160斤体重的他只剩100斤左右，走路都很困难。在武汉女子监狱被非法关押的武汉法轮功学员刘有清年过半百，在一个小板凳上从早到晚就在那里拆沙，拆到半夜他拆不完，警察就惩罚他头顶墙壁，人离墙三步远，结果整整拆了18天的沙，狱警一天都没让他上床睡觉。监狱和劳教所不给劳动工资，却搞出工计分，不达到分数的延期出狱，强迫在押人员不得不劳动，如果在押人员拒绝劳动，那就意味着要把牢底坐穿。据明慧网报道，2008年北京奥运期间，劳教系统内部经常为了完成奴工任务而互相买卖在押法轮功人员，每位800元至1000元不等。比如他们把北京籍的法轮功学员卖到内蒙、东北马三家、湖北劳教所等地。北京法轮功学员王玉红2008年7月被卖到湖北女子劳教所，警察和保安为了强迫他做奴工，用很多根绳子把他捆绑在椅子上，把木塞塞进嘴里，然后用很粗的胶皮管子从鼻孔插进去后再拔出来，然后再插进去再拔出来。明慧网2013年发布的中共酷刑虐杀法轮功学员调查报告披露，调查的3653个被关押迫害致死案例中，就有110人是被超负荷劳役直接致死的，占比 3%。 监狱劳教所是名副其实的血汗工厂。还有些市面上常见的食品类的东西也是奴工产品，如饼干之类的小吃。在云南女子劳教所，一位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拒绝狱警布置的生产饼干任务，狱警问为什么，法轮功学员回答，一袋袋面粉堆放在泥土地上，做饼干的机器上糊满了灰尘，搅拌那个夹心的东西的机器也是糊满了灰尘，这样生产出来的饼干能符合卫生标准吗？监狱厕所里屎尿遍地，臭气熏天，插足的地方都没有，犯人方便后也不能正常的清洗手，然后就去包装饼干，这样的饼干你会吃吗？我是练法轮功修真善忍的，为的是做好人，我不能做伤天害理的事，所以这活我不能干，我于心不忍。当然奴工劳动也成为中共针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洗脑迫害的一种隐形方式。中共利用法轮功学员做奴工来赚钱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中共610系统和政法委对司法系统有强迫法轮功学员进行洗脑和放弃信仰的硬性指标。监狱狱警往往白天拼命安排法轮功学员出工干活，深夜还要逼迫他们写所谓的悔过书，人在疲劳的状况下精神处于涣散状态，很容易被中共利用来进行所谓的转化。有学者分析，这次中共炒作新疆棉事件本想虚张声势，用煽动民族主义来转移视线，哪知最后落得个假戏真做，骑虎难下。如果中共持续在新疆用强迫的奴工劳动生产新疆棉，很可能影响外资购买新疆棉。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的数据，中国在2020年的出口总额为 17.93 万亿人民币，有 7.4% 来自于纺织业。新疆农业大学学者于先生说，如果外国抵制中国的棉花出口，对一个世界排名第二的棉花出口国来说，可能对中国每年造成上千亿美元的外汇损失，这还只是一部分。另外对新疆地区的棉花加工、纺织品企业工人就业造成的间接损失更是无法估量。因此这些拍脑袋做出的决定，受损失最大的应该是本国企业和员工家庭，中共政府应该三思而行。 而中共抵制名牌外企，最终也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每个龙头外企背后的产业链上的每一环都与中共的企业有关联，中共做了件损人不利己的事，中共的邪恶和愚蠢独一无二。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今天为您讲讲共产党的鼻祖马克思的真实面目。中共至少有三个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在内，都讲过一句话，那就是死后要去见马克思。人们也经常听到一些党员开玩笑说自己死后去见马克思。如果您知道了马克思的真实身份是什么，到哪儿才能见到马克思，估计啊，架着您去您也不敢去了，这可真是一个恐怖片儿。历史资料记载，马克思早年是基督徒，可是在18岁时他突然加入了撒旦教，成为了一个撒旦教徒。撒旦教不是无神论的，他不否定上帝的存在，只是他站在了上帝的对立面，是仇视上帝的。马克思一辈子保持了撒旦教徒的发型，还有撒旦教的祈祷的方式。马克思的家人也称呼他为牧师或是亲爱的魔鬼。马克思死后葬在的地方就是撒旦教的崇拜与祭典的中心，英国的高门墓地。马克思在大学时期写过一个叫奥兰尼姆的剧本，他在剧本里写道，他为自己一生定下的计划是毁灭这个世界，他发誓要犯天主教教义中的七宗罪，并永远不做好事。马克思多次写下了让人类下地狱和诅咒全人类这样的话。他的私生活放荡淫乱，他强迫他的仆人海伦和他生下了私生子。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开篇中就指出了共产主义的来历。他说，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这里的幽灵并非是一个形容词，而是说出了共产主义的真正起源与身份，就是魔鬼与邪恶的化身。马克思在奥兰尼姆剧本中写道，黑暗中无底地狱的裂口对你我同时张开，你将堕入去，我将大笑着尾随，并在你耳边低语，下来陪我吧，同志。听众朋友，您还想去见马克思吗？那实实在在的可就是下地狱呀。别在鲜血染红的旗子下发毒誓，说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为共产党牺牲一切了，这真是一个恐怖片儿。听众朋友，您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共产党鼻祖马克思的真实面目。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为您制作的纪实系列节目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有这样一群平凡的人，他们就生活在你我之中，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与行业。面对生活他们真诚，面对名利他们淡泊，但是这群人又如此的不平凡，因为他们所经历的曲折和磨难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在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系列节目中，我们将为您讲述他们的人生经历，一起从他们的所言所行和所遭遇的一切中去体会他们不平凡的人生。今天我们讲述的是
一个三代家族的十年生死。
2001年10月20号晚，12岁的侯毅从补课班放学回家后，家里突然闯进了三个警察，对侯毅的爸爸进行盘查。侯毅全家很单纯，爸爸是辽宁凌源市钢铁公司运输部工人，妈妈也在临钢上班。警察闯进家，让小侯毅心里害怕极了。侯毅的爸爸怕他受到惊吓，让他早早的睡觉去。没想到，当侯毅隔天醒来时，发现屋子被翻得乱七八糟，而家里空无一人，爸妈都不见了。在凌乱的家中，不知道爸妈在哪儿，不知所措，还是个小学生的侯毅，一个人独自站在窗前。他望着窗外好久好久，心里空荡荡的。他也不知道自己在看什么，也许是在等待父母的归来吧。那天侯毅爸妈一直都没回来，肚子饿了的侯毅就上姥姥家里吃饭。侯毅的姥爷姥姥名字叫李才与曹淑珍，老两口育有五女一子，一家人都是临钢的职工。在这个大家庭里，不仅老两口自己修炼法轮功，三个女儿与两位女婿也都修炼，其中包括侯毅的爸爸和妈妈。原来侯毅家里所遭遇的是中共对凌源法轮功学员的一次大型迫害行动，有10多名法轮功学员在这次行动中被绑架，而李才与曹淑珍两位老人的大女儿、小女儿以及大女婿与三女婿这四个人都在这次迫害行动中被绑架走了，而自己的三女儿，也就是侯毅的妈妈，则恰好听闻了警察的迫害行动，紧急地躲开了。为了躲避警察，三女儿在外流离失所，不知道去了哪儿。原本一个幸福和乐的大家庭，如今四人被抓，一人不知所踪。这突然的变故让老两口遭受了巨大的打击。被抓走的大女婿叫韩立国，这位也在临钢工作的大女婿中等身材，身强体壮，人很随和，而且说话幽默风趣，总是受到老两口的称赞。这位外表憨厚的大女婿，每次来到岳母家时，有活就干，还经常为大家做可口的饭菜。有时比较忙了，做完饭菜，韩立国自己顾不上吃一口，就笑呵呵地走了。韩立国在家里家外都是有口皆碑的，都说大女婿是个好人。而流离失所在外的三女儿李春霞，也就是侯毅的妈妈，自小就体弱多病，长大后还有了严重胃病和严重的类风湿、眩晕等多种疾病。在5月份，他还穿着棉衣，夏天还得穿着秋裤，练法轮功后健康了。而三女儿的丈夫侯延双，他是下一代中最早开始练法轮功的，因为他和老两口一样，都是参加过法轮功师傅在凌源办的法轮功传授班的。传法授功班是在1994年刚过完新年时举办的。当时临钢职工经常练气功的人已经有上千人。1993年临钢工会打听到法轮功好，于是派出几位气功爱好者去参加了合肥的法轮功传授班，要求他们认真地学好动作，再回来辅导其他职工。这几人在传授班里不仅认真地学练，最后还成功地邀请了李洪志师傅到凌源亲自传功。时间定在1994年2月21日，这让工会领导们很是高兴。2月20日正式开班的前一天，工会安排了汽车去北京接刚结束石家庄传授班的李洪志大师。在接大师到凌源的路上， 司机老曹跟车上的领导无意间聊到自己腰疼，病了好几年，连续开车就腰疼，怎么也治不好。领导建议他练练气功吧，有可能管事。下车时，李洪志大师对老曹说，好啦，你的腰以后不会再疼了。老曹听后很惊讶，连忙说谢谢您了，可是也没见大师特别做了什么，所以大家也没太在意。然而三天后，老曹两口子早早来到传授班门口等大师，说三天了，他的腰确实好了，到这来是想当面感谢李洪志师傅的。在20号那天，李洪志大师的车刚抵达灵冈宾馆时是晚上9点多钟，当一行人一进大厅，陪同的人赫然发现有近百人已经在大厅等候大师。原来这些是从各地来的人，最远的从新疆来。这些人中有教授、公安以及职工与企业老板，这些老学员不愿落下大师的亲自传法班，有的已经跟了几个班了，走了好几个地方。这些人恭恭敬敬地站在大厅门前，双手合十向李洪志师傅表达敬意。从他们口里，陵园的学员对大师的威望和法轮功的神奇有了更多的了解。后来在讲法班上果然有许多神奇的事情，例如李洪志师傅一句话就治好了学员摔伤的腿，也把折磨人多年的附体拿掉了，和癌症晚期患者绝处逢生了。刚开始讲课中，有些人会拿着相机给大师照相，动作与声响干扰了人听课。李洪志师傅告诉大家别照相了，就算照了也会照不出图像的。有些人不信仍在拍，课后去相馆却真的洗不出照片，这才震惊地明白了。类似的各种神奇的事情层出不穷，但对许多学员来说，更主要的收获是在学习班上明白了，人活着不能光是为了自己，做事首先要为别人着想，有了矛盾要向内找，要宽容善良，在道德上提升自己。灵冈公会盛情款待了李洪志大师，给安排了灵冈宾馆最高级的套间客房，并在宾馆的2楼小餐厅安排了一个房间，每日三餐按宾馆接待上级客人标准就餐。然而李洪志师傅在住了一宿用过一餐后，就要求转住普通客房，并且跟普通旅客一样在1楼大餐厅排队买饭吃。在李洪志师傅的坚持下，工会最后只能坚持至少餐点得让服务员送去，不能让大师亲自去排队买饭。即便工会已经大幅调降了接待规格，令人吃惊的是食宿等所有的费用李洪志大师都自己付了，不让工会支付。而当时传法班食堂共收50元，这个收费在当时全国所有气功办班费用里是最低的，而且对于已经参加过班的老学员，每人只收40元，经济困难的学员只收20元。由于灵冈公会之前对部分老学员也按50元收取的，李洪志师傅还一再要求将多收的10元退还给老学员。灵冈的学员在许多的细节里体会到了李洪志大师的正派，明白了何以有这么多老学员在宾馆恭敬地等待迎接李洪志师傅。在讲法班结束后，李洪志师傅还留下了题词，鼓励陵园的学员以真善忍来修炼自己。那场讲法班有800多人参加。这场8天10堂课的讲法班结束之后，很快的陵园就有5-6千人修炼法轮功，过去经常耍酒疯的酒罐子戒掉了烟酒，吃喝嫖赌打架斗殴的浪子改邪归正了，还有90多岁的老翁返老还童。学员们按照大师的要求用真善忍来对照自己， 十道重亲的学员千方百计想方设法的务必要归还给施主。多年凹凸不平雨天泥泞的路也被学员默默地修好了，好人好事层出不穷。讲法班结束后，侯延霜和岳父岳母也把这么好的功法传给了其他亲人，于是他们一大家子就在真善忍的自我要求里和乐地生活着。1999年，当中共发动对法轮功的镇压时，大家都懵了。这么好的功法怎么不让练呢？这么正派的师傅怎么不让学呢？大家怎么都想不明白。眼看着镇压越来越严酷，宣传的谣言越来越邪恶。2000年10月，韩立国和其他法轮功同修们决定一同去北京上访。后来他们在天安门广场喊出了还我师父清白的心声，也打出了法轮大法好的横幅。当时由于去上访的人多，侯延霜就主动为大家买票，扶老携幼，带领大家乘汽车乘火车，机智地通过进京路上的道道盘查，最终顺利地到达天安门广场。为此他曾被北京警察非法关押了七八天。在小侯毅还没上小学时，他就跟爸妈一起修炼了法轮功。在这个大家族里，他跟着这些以真善忍要求自己的长辈们快乐地成长着。2001年12岁时，爸爸被绑架走了，妈妈也被迫流离失所，大姨大姨父还有小姨也同时被抓，没有人可以照顾他了。当时的侯毅只知道饿了去姥姥家，在那里可以吃到饭。有时亲戚们也会喊侯毅吃饭，四叔下班了也会给他做饭吃。虽然侯毅还有这些亲戚可以依靠，但这自然是取代不了父母的。侯毅把父母的照片藏在贴身的口袋里，当想念他们的时候，就把他们的照片拿出来看。而在这段时间，被关在陵园公安局拘留所的侯毅爸爸却正经历着残酷的折磨。警察用胶皮管子抽打他，并给他戴上沉重的脚镣，然后逼迫他蹲马步做下蹲的动作。精壮结实的侯延霜每次都是被折磨得大汗淋漓，他日渐地消瘦下去。半年之后，在四五月间的某一天，警察们把八位法轮功学员押到陵园看守所的一个房间里，然后在没有经过任何的法律程序下，竟然就有了判决。他们直接把判决书塞到这八位法轮功学员手里。侯毅的爸爸侯延霜被非法判了14年。这完全违法的判决，八人坚决否认，他们集体上诉。这次比先前多了一点程序。6月，朝阳中级法院在陵园开庭，但是说是开庭，却完全没有任何法律讯问、辩护等法律程序。连一点程序上的形式都不顾及，就让法官直接宣判。判决结束后，侯延霜等人高喊着法轮大法好，然后被在场的警察堵嘴打耳光。而当小侯毅得知爸爸被判刑之后，他居然非常的高兴，因为在判刑前看守所违法的不让会见亲属，现在在八个月后，侯毅很高兴终于可以看见爸爸了。在等待会见爸爸时，小侯毅蹲在看守所门口，看着一个个从里面出来的法轮功学员，他心里想着，爸爸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了呢？没多久，他看到一个骨瘦如柴的中年男子， 长得有点像爸爸。不过小后羿认为不是，因为他记忆中的爸爸有结实的肩膀，魁梧的身躯，能轻易地就将他抱在怀里。不料这时却有人说了，后羿，看你爸爸出来了。小后羿这才反应了过来，这人真的是爸爸。他跑了过去，想跟爸爸说些什么，却又不知该说什么，他就是哭。直到回到家了，他还持续哭了两个多钟头，才逐渐的停了。后来他后悔极了，因为他根本没有看清爸爸的模样。为什么不好好看看朝思暮想的爸爸，把爸爸的模样牢牢记在心里？侯毅的大姨和大姨父也同时被非法判了刑，大姨被判了4年，大姨父被判了6年，正在外地读书的侯毅表姐形同孤儿，也成了无家可归的孩子，只能靠亲友自主生活。而侯毅的小表妹小姨的女儿当时才9岁。对着小表妹，临冈公安还曾到学校恐吓她，想从她嘴里搜集诬告她妈妈的所谓证据。受到惊吓的小表妹功课一下子就大退步，一直到了3年后小姨回家后才逐渐的恢复。而没有父母照料的侯毅，自己则时常穿了一双破球鞋，一件秋衣，袖子拉拉他轻轻地盖住手指。自从去年警察闯入家中之后，就拿走了家里的钥匙，之后警察时不时地就自己非法开门搜查侯毅家，连侯毅藏在小屋门框上的压岁钱存折和一点现金也不知道何时不见了。一个原本和乐幸福的三代大家庭就这样被迫害得支离破碎。2002年的10月份，侯毅在外地躲藏的妈妈回到了陵园，但是并不敢公开，公安还是没有放弃对他的搜捕，他仍然是居无定所的躲藏。侯毅是在亲戚家见到了妈妈，经过一年的别离，小侯毅有点不太敢认妈妈了。一年前他还比妈妈矮半个头，而现在他却比妈妈高出一头。终于见到了妈妈的侯毅还是一直哭，他不敢在亲戚家久待，怕邻居生疑。他回家时又是哭了一路回去的。2003年侯毅去沈阳监狱城，这是他第二次见到爸爸。在会见爸爸前，他跟着长辈先到了女监探望大姨和小姨，在临别的时候，侯毅不舍地搂着小姨的脖子哭。侯毅的小姨李春燕以前在生小表妹时大出血，身体变得非常虚弱，找了很多中西医都不见好，在练法轮功后好了。小姨被关在拘留所时被非法审讯，罚站不让睡觉，后来在看守所也遭虐待，吃的都是带沙子的饭，菜汤里是发霉的干菜，里面还有草棍、泥土和虫子等。如果想吃正常饭，就要花高价买看守所警察吃剩下的饭菜。侯毅对这两位自小就亲近的大姨和小姨非常的不舍。离开后，侯毅又哭了一路，一直到要见爸爸的时候才刚刚止住眼泪，结果爸爸一出来，侯毅又哭了。这次还是像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一样，泪水模糊了侯毅的双眼，他还是没有看清爸爸。而爸爸侯延霜只是抚摸着侯毅，安慰着他。到了04年8月， 这时传来了更大的噩耗，侯毅的大姨父韩立国被迫害死了。侯毅听说时，气得使劲用手捶打着墙。原来被关在沈阳第二监狱20监区的韩立国，在那里受尽了残酷折磨。由于不放弃信仰，狱警给他带上10几公斤的脚镣，用各种残忍的方式将他铐起来，在40多度的高温下暴晒，不准大小便，不准喝水，不准洗澡，经常以老虎凳、电棍电击和超负荷劳动等酷刑来折磨他。原本身强力壮的韩立国被折磨得体无完肤，骨瘦如柴。女儿韩雪几次去探望他，大队长李建国都不许接见。后来有知情人透露说，04年7月初的星期六上午，有人叫韩立国说，大队长李建国叫你，结果韩立国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他在8月23号被迫害致死，年仅48岁。沈阳第二监狱告诉家人去处理后事，家人去了之后，监狱什么解释都没有，只丢下一句心梗。自从2001年的非法抓捕之后，侯毅原本健康开朗的姥姥就变得衰弱多病，精神上也一直郁郁寡欢。当2004年大姨父被迫害死后，侯毅姥姥带着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伤痛开始缠绵病榻，最终在08年悲郁的离世。05年7月，侯毅一个人去了沈阳第一监狱会见爸爸。去年在大姨父被迫害死了之后，侯毅妈妈终于结束了流离失所的生活，他们母子费尽周折的终于了解到了侯延霜的一些情况。侯毅知道了爸爸在被送到监狱的第一天就被狱政处处长指使犯人打折了脊柱，没有得到及时治疗的爸爸留下了后遗症，腰椎长骨刺，颈椎损伤钙化。看到大姨父的死，侯毅计划用法律来保护爸爸。他查阅了刑法和监狱管理法，写了一份控告书和一份保外就医申请书。侯毅打算看过爸爸之后就直接递交到沈阳的法院去，那时的他才是个初中生而已。未料侯毅会见爸爸前，狱警搜查他的包裹，发现他带着法律文件，就非法的没收了。眼看狱警怎么也不还他，侯毅心想回家后自己再整理一份。但是当侯毅从监狱出来去小饭店吃饭时，发现一个狱警在跟踪他。侯毅给妈妈打电话说，控告书被他们没收了。侯毅妈妈跟警察打了这么多年的交道，知道他们对法轮功学员是不讲法律，更不讲道理，什么事情都可能做得出来的，就催促侯毅赶紧回家。妈妈怕监狱警察会把侯毅也给绑架了。到了09年，20岁的侯毅上大学了，没有料到他走的第一天就传来妈妈被绑架的消息。侯毅急急忙忙地赶回了家，原来之前小姨写了一封信，鼓励侯毅的爸爸相信大法，要坚持真善忍，做个好人。而这样的一封信却成了罪状，警察跟小姨父勒索了20000元。后来小姨跟妈妈在宁城向民众讲法轮功真相，两人又因此被抓进了看守所。爸爸在监狱中苦熬，出头无日，妈妈又可能要被非法判刑，想到自己可能又要再度成为孤儿，侯毅万念俱灰，他不想再念书了，心里对警察极度憎恨。亲戚长辈知道了，把侯毅骂了一顿，说，你回去念书，你妈妈的事我来处理，要是处理不了，你怎么办我也不管了。 过了将近一个月，侯毅妈妈和小姨各自被勒索了20000块钱，才被取保候审放回家。2010年，大姨父已经被迫害死6年了，而侯毅爸爸也被监狱迫害的生活不能自理。侯毅和妈妈多次去监狱要人，强烈要求保外就医多达6-7次，每次都因侯延双拒绝签署不练功的保证书而被狱方拒绝。而且监狱还刻意迫害侯延双。后来侯毅才得知，当妈妈去了，监狱就把父亲送去监区医院，等妈妈一走，监狱就把父亲送回监舍不给治疗。有次侯毅和妈妈又来到沈阳，想给爸爸办理保外就医，这些警察对他们怠搭不理。在侯毅的一再逼问下，监狱长没有话了，才让警察把爸爸带出来。在监狱医院的长椅上，侯延双呼吸困难，不停地流口水，喝水会呛得从鼻子喷出来。看着已经几乎不成人形的爸爸，侯毅手抚着爸爸的腿一直哭，什么话也说不出来，而爸爸则用手套给侯毅擦着眼泪。在场的一个年轻警察看到此情此景，也忍不住哽咽了。2011年4月的一天，侯毅正在吃饭，妈妈给他打电话，说监狱告诉他爸爸死了。如五雷轰顶般，侯毅一下子懵了，傻呆呆地站在那里。他唯一的念头就是，我要照顾好妈妈，这世上我只剩下这一个亲人了。侯毅的爸爸其实早已被监狱迫害得躺不住、坐不住、站不住，视力、听力越来越差，说话也不清楚，只能费力地靠写字来沟通。对他来说，牵挂着未成年的儿子，可能是他在狱中所承受的最大折磨了。他担心着侯毅在缺乏关爱和管教的情况下，性情变坏。他一次又一次地费力地写着信，在信中对侯毅千叮咛万嘱咐，要做个堂堂正正的好人，要有正念，要慈悲地对待他人。当侯毅抱着爸爸的骨灰时，心里特想对狱警说，不要再迫害死法轮功学员了，你们现在已经看到他们子女痛不欲生的悲伤了。从12岁到22岁，10年生死，从少年到青年，侯毅虽然在如此悲伤的经历中成长，但是他知道自己的父母与姨妈姨父没有犯罪，他们是世上最好的人。侯毅像爸爸妈妈一样，用真善忍来要求自己，因此他才能走过这段孤苦无依、备受歧视的岁月，艰难中依然能做个正直善良的人。而成年后的他，更希望以自己的经历殷殷相劝那些依然在参与迫害的人，法轮大法好，迫害不应该再发生了。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